我想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可不可以请大家帮个忙，我们把这张圣经念一下好吗？上面又很长吧？也蛮短的嘛，是吧？啊，来。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只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成义，但盼望我的来世主。所以什么味道，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出来，还要照出我暗中的意心，显现你的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慢那个。是你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满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只要我们也可以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对世人和电视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这话动心，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点的住处，并且劳苦，经受作工，被人咒骂，我们就不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当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但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写基督的，是不只有一万，为父的却是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也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诸国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权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你们愿意怎样呢？是愿意快乐的心脏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们慈爱温柔的心情呢？
请弟兄姐妹的圣经要合起来，我们立刻有点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满心欢喜地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是一群蒙大恩蒙大爱的儿女。如果不是你从千万人中拣选了我们，我们全都是地狱火湖的材料。
是的，
如今我们成了你的孩子，我们有了父， 我们又有了父的家，我们是何等幸运的一批人，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
是
晚上当我们一同坐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相信你还要对我们说话，你还乐意的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启示。就求你用着这一点点的话祝福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孩子，让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那招我们进国度的主。帮助讲的让他讲得清楚，帮助听的让我们一同听得明白，好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可以成全，好让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可以彰显。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我知道请你们念这张圣经，你们中间有些人说啊全章啊这么长，那刘弟兄今天晚上是不是要讲到半夜？你们放心，我不会。虽然我知道我是讲不完这张圣经，因为这张圣经大概要讲，差不多是8个小时左右，才可以把这张圣经很清楚的，神借着保罗要告诉我们什么讲得清楚。但是我有一点负担，就想借着这张的圣经，帮助弟兄姊妹稍微看一看，在神的家里，在神的国度里面，什么叫做神所兴起来的领袖，一个带领教会的，一个被神使用，来带进他的恩典和荣耀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应该有哪几个方面，他应该像什么样子。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其实在近代，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总的来讲在基督教的这个世界里面，大部分的人对教会的领袖都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在80年代，基本上人们对着教会的领袖的期盼，那就是一个God's salesman， 他是上帝的推销员，他要想办法把很多不想进天堂的人连哄带骗，怎么让这些人愿意来到教会。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不止那个时候，不过是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很多的传道人，怎么来衡量他是一个好的传道人还是一个坏的传道人呢？那基本上就是问问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啊，如果谁有本事把多一点的人搞到教会来，好好样的。所以基本上那个年代开始，教会领袖一心所想的就是教会增长，所有的方法所有的技巧，阴谋阳谋都可以，管他是黑猫还是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所以就带下了在近代基督教里面很多的羞辱，很多的难处。那么过了大概到90年代开始呢，就有一些教会弟兄姊妹开始比较改变了这种态度和观念，就发觉说教会那么大有什么用呢？根本没有人认识我，根本没有人 care 我，所以那个时候呢，教会领袖要开始变成了一个mobilizer。 什么叫 mobilizer 呢？就是他怎么样可以把教会啊分成很多的小组，然后让每一个人都觉得Someone cares about me。 所以每一个人来到教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教会有人关心我。那所以一个好的教会领袖是什么呢？他就是可以把教会搞得这个小组那个小组，这个团体那个团体，哇，大家轰轰烈烈火火热热的，然后每一个人都觉得你很爱我，我很爱你，我们都很开心。 所以这个教会领袖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mobilize， 那他要推动，要让有一些人可以做这个很好的带领。可是到了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呢，很多教会里面的人就发现，你好，我好，他好，好不久啊。本来我们不太熟，本来我们不常常在一起，我们大家还都觉得彼此都是好人。等到我们这些人一天到晚混在一起，哎呦，他是这个样子的，哎呀，他怎么会讲我呢？啊，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哎呦，才发觉了，哎呀，常常在这些小组团契里面啊，这个天使的光环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就发觉说，教会比社会还不如。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所以到了2000年开始呢，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有一些教会呢，就发现了我们需要改变。那怎么改变呢？就是其实我们教会里面真正需要的是有人来 counseling。有人来给我们辅导，有人真的知道我里面有什么问题。因为严格的讲，这个时代的人75%都是心理不正常的，你也不用客气，你我都在里面，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那最大的悲哀是什么？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有问题，我们都是看来看去，妈这个家伙，看看那个啊，都别人有问题，对不对？那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问题嘛，因为我们是一个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一个人嘛，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对不对？神救了我们，我们要感谢他，但是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在这个污秽肮脏败坏扭曲的时代里面，我们里面的个性，我们里面的看法，我们里面的观念啊，都是麻烦事嘛。这是圣经里面讲的魂的得救啊，这个是十字架破碎的问题。但是你们都知道嘛，这个现代人谁喜欢听十字架，谁喜欢真的背十字架，要背你背，对不对啊？哪有我背的事情呢？我当你的十字架还差不多。这个所以搞到最后大家就开始说，那要怎么办呢？哦，就要心理咨询啊。这个那如果你随便讲个心理学的东西呢，教会里面很多人反对，所以怎么办呢？Biblical counseling， 啊，就是挂了一个圣经，根据圣经，然后我们来说 counseling， 也很好啊。一开始也有很多人得帮助啊，原来我有这么多的问题啊，原来我受过这么多的伤害啊，原来这个，原来那个，我们现在改了啊，我们悔改啊，我们感谢主啊。但是久了以后会发现，还是不 work。还是不会，因为这些东西搞久了以后，其实在人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 victim， 我们是受害者。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跟我们讲我们是个 victim，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 victor， 我们是得胜的，是而且我们是 more than a conqueror，我们是得胜还要有余的啊。所以这些人就开始有更多更多啊其他的新花样出来。所以你会看在整个近代这几十年的中间，这教会的领袖累死啊，要做 CEO， 要做 Sales Manager， 要做 Human Resource 的 Director 啊，要做这个，要做这个 Psychiatrist 啊，什么都要做啊。但是如果你回到圣经，你问一问，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里面，教会的领袖，服侍神的人，他应该是扮演什么角色？他应该是像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圣经，请弟兄姊妹注意看第一节。请念第一节。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好， 就这一节，这一节讲到说一个服侍神的人别人应该怎么看他，有没有？别人应该怎么看他？那别人应该怎么看你？保罗说别人应该这样看我，那保罗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这样看自己？阿们，是不是？你不能说哎，你这样看我，但是我可不是这样看我自己，那不行的，对不对？人应当怎么看我们？换一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我在人的心目中和在我自己的心目中我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吧？我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啊。那我猜啊，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虽然不懂原文，但是现在的电脑手机可方便了，找一下那个 Strong Concordance 是很容易的，那么稍微花一点时间去查一下执事这个字呢，哎，你就发觉很独特。独特在哪里？独特在这个字在全本圣经中就出现了一次。你说刘弟兄你乱讲，执事在圣经里面出了好多次。我说对，但是希腊文不是这字，希腊文都是另外的字，就不是这个字。这一个字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字，这个字很难翻啊。英文圣经有的把它翻作 minister 传道人，有的地方把它翻作servant 仆人，还有的地方把它翻作忘了，现在这个脑袋不太好，无所谓，你们别也不用给你们讲别人怎么办。那我现在告诉你，它原来这个字什么意思？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啊，是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船呢、啊，是靠帆的，对吧？但是不只是靠帆，那个年代的船呢、啊，还要靠摇的，因为那个年代可没有蒸汽机，对不对？那个年代也没有柴油机，更没有核子动能，啥都没有，不是风就是这个。那那个年代的商船也好，战船也好，它都一定有一批人是在船舱下面专门负责摇桨的。英文呢，准确一点的翻译是翻作 under roller， 这就是照原文翻过来的。 under roller 就是一些人他在船舱的下面负责摇桨的。那那个年头是什么人去干这个活呢？谁会干这个活呢？奴隶，奴隶会干这个活。那奴隶干这个活的时候呢，是用铁链把脚绑起来，手就绑在那个摇的桨上，指挥他们的人就是用皮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些电影会拍到那种的图面的画像，你就知道那个鼓一敲，他就看哪一个人没有好好的用力，照着速度按着力量滑，鞭子就上去了。一般来讲，在那个年代，一条船上他带的奴隶啊的数量是超过他们所需要的。他为什么要多带一点呢？就是实在不好好干的人就把你宰了，丢在海里喂鱼。他毫不客气的，因为为着要打仗的话， 你一个人不好好的划，可以害着整条船完蛋。讲清楚吧。商船也是一样，因为那个年代的商船不像现在，其实现在也没有那么安全哈。现在这个海盗还是很多的嘛啊。那那个年代就不用讲了，那个年代一条船出去，这个能不能够回来，根本 nobody know 的。所以那个船一定要跑得快的，那划他们请的都是要请一批就拼命干的。大概就这个味道，这个背景，我希望你们了解。这样的人，他在划的时候，他能不能问我们去哪里？他没有什么好问的，他不知道的，对不对？他只知道说划，用力划。哎，人家说停他就停到，他们说为什么要停？你不能问啊，叫你停就停啊。叫你划你就划，对不对？终于到了一个港口，好了，休息，上岸吃饭休息。你觉得会有人走过来拍拍这些人的肩膀说 Good job， 辛苦了，会不会？门都没有，门都没有，应该的，因为这些人是努力。这样够清楚吗？这样够清楚。你能不能够理解保罗为什么用这幅图画来形容教会的领袖？你能不能够体会一下？因为你知道，在基本上，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啊，对领袖的认识，对带领的人的认识，或者用国内的话叫对领导的看法，基本上是什么？他是高高在上的，对不对？有一次我在国内跟一个当官的讲话，很客气的请我吃饭，然后告诉我说：“哎呀，真不容易啊，我们这些当官的不容易啊。”我说：“怎么不容易啊？”他说：“你想想看嘛，我们要喂这么多人呢，吃饭呢，不简单呢。”我听了，我这个因为在美国住久，这种美国人呢，有的时候这脑筋也很奇怪的啊，听了这种话很反感。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搞错啊，我说这些人喂你，不是你喂这些人，你吃的都是这些人种的嘛，都是这些人生产的嘛，是不是？不是你生产的嘛。这个观念是一个翻天覆地的观念，你知道吗？我结婚的时候，虽然我追我老婆是千辛万苦，你们如果读过那个牵手的事情就知道，那个门不当户不对，要去追这种老婆真的就很难，对不对？他爹也反对，他娘也反对， everybody 都反对，那我也很感谢他们反对。现在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反对，可能也就追不到了。因为这么多人反对，他就觉得哇，全世界的人都讨厌你，你实在太可怜了，他就很同情我，他就站在我一边啊，所以我到现在都很感谢那些反对我的人。追他是很辛苦，结婚以后，请问各位，夫妻相处会不会有矛盾？啊，会不会？会的哈，一定会的嘛，对不对？不管我们家老婆多美丽、多可爱、多温柔、多好，美的不行了，好的不行了，哎，总有事情跟我过不去吧？同意吧？啊，你们猜也猜得到，对不对？那我问你，有矛盾怎么办？啊，沟通吧。你们，哎呀，你们在教会要学讲属灵的话哈。明明是吵架，但是要讲沟通、交通。OK。那问题出来了，那交不通怎么办？啊？我这个很讨厌的呀，对不对？很讨厌呐、啊，就这么不讲理嘞！跟你讲的清清楚楚，你看，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样子，你应该这样做，是吧？我怎么看都觉得是非常 logical， 对不对？ 那请问你，他会不会觉得他的想法也是非常 logical？ Of course， 对不对？那当然，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假属灵的人啊，一定跟他讲说，我祷告过了。哎，你们不要笑我嘛，你们教会的同工没有干过这种事？我就不相信，全世界有哪个教会的同工是那么棒的？对，我们这些人都是坏蛋，没有个好东西的。哦，不祷告过了，我觉得就是应该这个样子。那问题是，人家一说，我也祷告过了，我就觉得主耶稣说不应该这样的，那咋办呢？最后总得有个人拍板嘛，对不对啊？那请问你，我觉得应该谁拍板？
声音响的拍板
啊！声音响的拍板。哎呀，这个我告诉你啊，我一定是要翻圣经给他看的了，是吧？那圣经上怎么写呢？基督是个人的头，对不对？男人是女人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都谁的话？我的话还是神的话？
神的话。
神的话，哈利路亚，总有靠山了，对不对？现在我有圣旨在手，圣经翻给你看嘛，对不对？女人呢、啊、女人呢 啊不要做头哦，这圣经讲的男人才是头，美呗，美不美？臭美。我为什么说臭美呢？你美了半天，人家跟你讲你头就头，我不听你怎么样呢？你能怎么样？你真的觉得不讲理？你怎么可以这样？那偶尔他也会听的了哈，因为到底他还是蛮敬畏神的嘛，所以有的时候就让我一下啦，就听了。那如果他听了，我里面什么感觉？那时候就真美了，就不臭美了，是真美了，就哎呦好棒啊，还好啊，我是头。后来不小心啊，这个圣经读多了一点啊，麻烦出来了。出在哪里呢？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过一段话，我是读了很多次都没有读懂，可有一次不小心给我读懂了，啊，这问题就出来了。怎么说呢？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什么？用人啊，仆人啊。我告诉你，原文是 slave。听懂吗？ slave。 哎，你知道 slave 跟 servant 有什么不一样吗？ slave 可以辞职不干的，知不知道？
是
用人。啊， servant 可以辞职不干，对不对？
是。
大爷不高兴不伺候你了，可以吧？是不是？
嗯。
slave 可以不可以？
不能，
不能啊。 slave 如果辞职不干会发生什么事呢？主人可以把他打死，如果主人不想把他打死，可以给他卖掉，这样明白吗？哎，请问你啊， servant 有没有工资？
有工资。
slave 有没有工资？
没有。
没有
的。
奴隶没有工资的啊，活该啊，就做做死还要做，这样够清楚吗？
嗯。
哎呦，我天哪！我那个地方把那节圣经看懂了以后，我就非常不爽。为什么非常不爽？天哪！原来做老公的是给老婆做什么？啊？因为为首是什么？首是什么？ head 嘛，头嘛。所以做老公的你是什么？你是头嘛？啊，你是头嘛？同意吗？同意啊。那做头的要做什么
？slave。
所以，我告诉你，你们回家以后啊，都可以告诉你们老公啊，搞清楚圣经怎么讲的。你们这些做老公的身份啊，你们是做奴隶的。听清楚了吗？啊，怕不怕？真的很可怕的，你知道吗？很可怕的，要命的事情啊，很伤感情的，要做 slave 哎。各位，做你老婆的 slave， 心甘情愿吗？做老婆的 slave 你就认了呗，对不对啊？你想想看吧，再怎么说人家对你还不错的啦，又给你生孩子，对不对？又陪你，又给你做饭洗衣服照顾你，你生病的时候给你倒水喝，不错啦，就做 slave 就做呗，是不是啊？这还可以哦。那各位我问你，你到教会里面来要干什么啊？你要到教会来做 slave 啊？你傻？你想不开？你有病？你现在懂不懂为什么在 Wyckoff 我们要求一个弟兄出来做，不要说做长老了，做一个团契的带领啊，少说都要求他两三年了。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懂，他们懂在教会里面做头的人是做奴隶的，不是当官的，不是作威作福的，不是来指挥别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伤感情的事情，我告诉你们了。你说我是教会的什么？你要问你自己，你像不像一个奴隶？教会里面有多少人被你服侍到？如果都没有，你哪里是啊？你根本不是，你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事儿是没有人要干的。这就是为什么，你懂不懂？所有教会的领袖没有志愿军的，只要有任何一个人觉得我够资格，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你已经不够资格。所有真正服侍神的人都是被 draft。 什么叫 draft 懂不懂？ draft 意思就是 hey you come。 你没有看过以前有一个图画的 Uncle Sam want you， 有没有看过？
是，
意思就是叫你来，哎，你可不可以不来？可不可以不去？
不能，
不行的，征召令来了，你非得去，要你的命你得去。如果你不去呢？抓到就是军法审判，这样清楚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过去三十年我在 Wyckoff 教会，我不知道碰到过多少有才干、有资格、有爱心、有热心的弟兄姐妹，从外教会到了我们那里，他们在别的教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自然他想到说到我们教会也可以摆在台面上。结果发觉到我们那儿，除了洗洗碗没让他做以外，其他事儿都没他的事儿。哇，非常的不服气啊！透过这个管道，透过那个管道，总之要让我知道他曾经干过多少大事。所有这些人我都亲自跟他们明白地告诉他，我说可能别的教会比较适合你，你这么有能干的人我们这里不合适，我们这里只要一种人，我们要奴隶，而且是要那个船舱下面摇桨的那个奴隶， 人家看不见的，没有人会夸奖你的，作死活该的，你肯不肯干？什么人愿意做这种事？谁那么傻要做这种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一种人，那是因为被基督的爱催逼的。基督说，我要你做这个事，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你没有选择的，你不能够抵挡的。你要认清楚你的身份，这是为什么任何一个真正的属灵领袖，别人误会你，你没有什么好辩驳的，你有什么好解释的？努力有什么好解释的？人家要骂就骂，人家要批评就批评嘛，有什么关系啊？委屈啊，委屈不要干，听清楚吗？委屈就不要干，要干就不要怕委屈。台湾人有一句话说，怕热就别进厨房，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同样的，一个人如果你真知道是神呼召你，你就准备把命摆上，就这么简单，你就必须要，就是我就是把命摆上了，我就是无怨无悔的服侍神的百姓，没有任何的要求，你承认我不承认我，你说我好你说我坏，都不能改变我服侍的心。最糟糕的是哪一种人？今天坐在位置上他就坐，明天只要不在那个位置上，马上对人的爱心通通没有了，那就说明他不是在服侍神，他不过是在珍惜一个位置。听明白吗？很多人问我，你们教会这些领袖，不管是哪一个 level 的领袖，你们怎么选？我说不用选，他会显明出来嘛。属灵的人一看就知道他就像嘛，弟兄姊妹一看就知道这个人真的是爱我们，肯为我们摆上，真爱主，真的肯为了主走十字架的路。如果没有有什么好说的呢？哦，他学问很大，哦，他地位很高，哦，他钱赚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神选人呢、啊？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你就知道保罗真的讲的太不客气了。保罗说：“你们中间的哪有什么好东西啊？”保罗就这么直的讲嘛，有尊贵的也不多，有荣耀的也不多，那是保罗很客气的，你知道吗？他说不多、啊，保罗没说没有、啊。神都是选一些不好的人，你知道吗？不配的人，这些人就是因为蒙了神极大的恩典，所以甘心做一个 underdog 的，这叫教会领袖。如果你们中间有这样的人，你们就要为他千感谢神万感谢神。如果你们中间没有这种人，你们可得小心啊，那个四世纪里面讲到这个树啊有一天要选王，还记得吧？哦，有一些王哦，他觉得要我才是，哦，这些人非常可怕，非常可怕。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清楚的明白人应该怎么看我们，我应该怎么样服侍在神的家里，我应该是一个安乐肉的。我们可能每个人层次不一样，但每个人都是 underdog 了，对不对？你不要说我不是教会的长老，你不要管全教会。我请问你，在神的家里， 神能不能够托你管两个弟兄姐妹、三个弟兄姐妹，可以吗？神能不能托你管管你家的小孩，可以吧？那你肯不肯为他们做安德罗门？你们现在懂我的意思没有？不要把他这个教会领袖想得太大。我们带领的年轻人信主也不过三年五年的，他们都是领袖。为什么？因为他手下已经有三个五个小弟兄小姐妹是比他晚信主好多年的，所以他没有事还问他你圣经背了没有啊，他没有事还问他有没有祷告啊，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祷告吧。他在做什么？他是做他的领袖，什么？看见没有？那他要做领袖，他要第一个要认识的，他是什么身份？他是安德罗的。他如果觉得哈哈哈，我现在大学生了，你这个高中生给我听我的，哈哈，不听话我就要讲你，他就已经不配做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保罗说人应当怎么看我们呢？是基督的安德罗了，是神奥秘式的管家。一个教会领袖他第二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是奥秘式的管家。奥秘式有哪几方面的意义，我没有时间仔细的跟你们说，我只能提纲挈领的点一下。奥秘是包括什么呢？首先说明，千万不要把奥秘是神想成神神秘秘，千万不要把奥秘是想成那个我以前在国内的农村看到的那个跳大神，千万不要想着那些事儿。奥秘是在圣经中非常简单，它总的来讲就是原来神没有向人启示的，后来启示出来的那些都叫奥秘是，原来是隐藏的，人不知道的，等到时候到了一样一样的显明出来，那些都叫奥秘是。那保罗在这里讲到奥秘是的管家，它包括了好多方面，当然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的真理，耶稣基督全备的启示就是对着圣经的认识。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是一个热爱神话语的人。如果一个人说我是教会的领袖，然后你随便叫他讲一点圣经里面的真理，打死他讲不清楚的，他就不是，很清楚吧？他一定不是。哎，但是一个人会讲得很清楚，不了他一定是哦。因为法利赛人圣经很清楚嘛，这样子明白吗？不只是头脑中的知识，还是神的话在他的生命中有没有落实？这个人的生命中有没有显出圣经所启示耶稣基督的丰富和美丽？这奥秘式的管家。那么管家当然有很多方面的东西，我们今天晚上没有太多时间仔细的来分享。那我要讲的还有其他的几个方面的管家。一个属灵的领袖他需要做什么管家呢？他需要做 handle， 就是处理别人对他的称赞，别人对他的批评的好管家。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不论断我自己啊，我不觉得我有错，但是我不论断我自己。他下面讲的那一番话，我没有时间一节一节的跟你们仔细讲，我就简单的点一下。一个好的领袖不会因为人的称赞就觉得自己是 somebody， 一个好的领袖 也不会因为别人的批评就认为自己是 nobody。 OK， 一个好的领袖他就是学会好坏都要将来谁来真正的拍板、啊、我们的主嘛，你懂吗？今天别人说我们好真好吗？难讲嘛，是吧？那其实别人说我们坏真坏吗？也不见得嘛，是不是？但是我们常常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典，特别是你要服侍神的百姓，你一定要求主让你活在审判的光中。你知道现在很多的人呢、啊，你会发现他做人做事啊，说话待人呢、啊，他没有活在那个审判的光中，他活在什么地方呢？他活在人情的当中。啊，这个是我们几十年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个人如果不敬畏神，一个人如果不怕神，他就活在人情的里面。什么叫做活在人情里面呢？哎呦，这个姐妹好可爱哦，长得又很漂亮哦，她又对我很好啊。那如果她说要这么干，我支持不支持她？我就支持她嘛。这叫活在哪里？人情里面，懂吗？哦，某某人是我什么人啊？我们多少年的交情啊！哎呀，我告诉你，他说白的就是白的，他说黑的就是黑的，反正我什么叫做铁杆，懂不懂啊？咱们就是铁杆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人的中间，一个人讲义气好不好？很好的，总比那些没良心的人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光中，一个人讲义气很可怕，你知道吗？很多的人呢，就是不怕神啊，那很怕人啊。哎呦，那个弟兄啊，我最好不要得罪他，万一得罪他了不得了，到时候给他骂的头都会臭。我就对他客气点啊，他说的我实在不同意的，但是 OK 了，他假装没听到了。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就不是好管家。好管家就是神他的话是怎么说的，我们就按照神的话来说，我们不要打折扣。你读《使徒行传》，如果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找来的时候，哎呀，保罗说的那一段语重心长的话里面有一句非常抓着我的心。保罗怎么说呢？凡与你们有好处的，对你们有益处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容易吗？不容易啊。有一次我在国内，大概有几百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聚在一起，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讲到没有一样避讳不说。他们中间有一两个蛮诚实的，就跟我说：“刘弟兄，我们确实是愿意，就是反正圣经说的，我们都跟弟兄姊妹说。”那我又很了解他们的情况嘛，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没有，他们就很惊讶，我又没有听过他们讲多少堂道，我怎么知道他们没有？所以他们说，你为什么说我们没有？我说因为教我所了解的，你们没有一个要求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财务上奉献。听清楚吗？ 你们没有要求弟兄姊妹在财务上奉献。我说财务奉献是与他们有好处的，但是你们不教他们。我们不能教，不教好像我们跟他们要钱呢。听懂了没有？就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希望帮助你们了解奥秘式的管家，你的忠心是对什么忠心？是对谁忠心？知道吗？有些人的忠心是对人忠心的，哦，那很可怕，很可怕。有些人是对遗传忠心，知道吗？哦，我们几十年就是这样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神的仆人，你要做教会的领袖，做一个神喜悦的领袖，你只能够对神的启示忠心，对神的话语忠心，你不能够对其他的东西忠心。一个好管家还有一个东西啊，很不好学。那个东西基本上呢，就是记载在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保罗有一段呢，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保罗说，第八节，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你读这段圣经，你有没有读出来保罗里面的那个痛？我用什么来形容保罗里面的痛呢？就是如果你家里的小孩到了13岁、14岁、15岁的时候，他处处跟你硬了干，然后你跟他说什么，他就一句话 You don't understand。 你跟他讲什么，他就变成说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I know what is right。 痛不痛？碰到那种事痛不痛？痛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最痛的是什么？就是你很爱的人，他们突然之间不要，懂吗？弃绝你，不理你，那个非常痛啊。保罗爱不爱哥林多教会？爱不爱？但是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那个味道，基本上就是算了，我们现在不用听你的了，我们现在听到一些比你还厉害的师傅了。听懂了吗？这些听你的好糟糕啊，这个也不可以做，那个也不可以做，一下要背十字架，一下要受苦，听这些人的多好啊，这些人说什么都可以干，听这些人多好啊，这些人说这个也很好，那个也很好，而且听这些人的，上帝都要祝福我们的，啊，听你的说我们上帝要叫我们吃苦的，你要听谁的？所以这些人对保罗是非常非常的不客气的，他们跟保罗是干上了，你知道吗？那你想保罗痛不痛？痛死了，痛死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你要做服侍人的人吗？你想服侍人吗？你就记住，就是要痛死的。主耶稣带那12个宝贝痛不痛？ 懂不懂？你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到，在约翰福音有一次哦，这些宝贝已经把耶稣搞毛了，你知道吗？哎，耶稣搞毛容易不容易啊？你把我搞毛很容易啊。我们这种吃辣椒的湖南人没什么好东西的，脾气坏得要死，你们一惹我，惹火了我就蹦起来了，对不对？耶稣温柔的像个羊一样的东西，你会把他搞毛，你就知道这十二人本事多大。耶稣被他们搞到一个地步，耶稣说了一句话，我都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耶稣说，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除非不要去爱人，你知道今天有一些人要做领袖他不要爱人的。我以前就碰到一个，哦，他说只有我爱神，我好好读圣经，这神跟我讲，我就好好读圣经。最近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写了一封信，他说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超过75%的学生都跟我讲，他们只要做 teaching pastor。 懂不懂什么叫 teaching pastor？ 我们就是只读读圣经，然后我们就讲个道，你们死活不干我事儿。他不要去爱人，懂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人会这样，你知不知道？因为爱人很痛的。 Love make you vulnerable， 听懂吗？你不爱一个人，那个人没有办法伤你的。你爱一个人爱得越深，他就伤你伤得越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耶稣到地上来，他不是来 preaching 的，他不是来 teaching 的，他是来爱我的，并且他知道因着他要爱我，他要付什么代价，他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孽要刺痛他的心，知道吗？你要跟随耶稣，我们的弟兄刚才选的歌好美啊，紧紧跟随，一生跟随。 My goodness， 好勇敢啊！你以为跟随他这么舒服啊，这么享受啊？跟随主是十字架的路，是破碎的路，是受伤的路，是苦不堪言的路。想不想听听有多苦啊？保罗在这里讲了，我们看一下，直到如今，不要忘了，保罗这时候已经服侍几十年了。第十一节嘛，直到如今，他要怎么样？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灾长，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灾长。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保罗讲到他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用什么 credential？ 他用什么东西说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告诉你，他用是爱中的摆上，牺牲受苦，看到没有？做神忠心的管家，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苦难中要学会忠心。哦，苦难中忠心不简单哦。哎，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好得很啊。有些弟兄姊妹，我 depression， 为什么 depression？ 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听完以后我心里就在想，哎呀，我要怎么说才好呢？如果这种事就让你 depression 了，上帝真的有点对不起你。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的日子过得太好了，生命中半点不如意的事啊，我们都在那难受的不行了。我说，难道你真的要把上帝逼的，要让你去噼里啪啦打了个半死，一下生癌症，一下小孩出车祸，一下这个一下那个，你就开心了是吧？因为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现在好多人就是吃饱了，日子过得太好，没事干，就找事儿。啊，今天看张三有问题，明天看李四有问题，然后一天到晚要搞这个，要搞那个，要想个新花样，都觉得小事儿都是大事。你们见过这种人？哎呦，我真是见领事领教了。我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你这种老公啊，我坦白告诉你，我如果去拿个探照灯要帮你找一个像你这样的老公都找不到的，你还嫌？真的，我们有些姐妹很会嫌的，很会嫌的。那嫌了个半天，我真的忍不住了。我说怎么嫌呢？你真的要搞到一个你老公是那种像那些死没有良心的那些老公吗？你就高兴了是吧？我们需要求主怜悯，顺境。忠心，忠心，千万不要顺境就变得焦了，你知道吗？台湾称这些年轻人叫什么草莓族啊，就看起来很鲜光亮丽啊，不能光鲜，对不对？光鲜亮丽，但是不能怎么样，不能碰啊，一碰就坏了嘛，啊，是吧？忠心。在好的时候忠心，你们觉得容易吗？不容易的。那我再问你，坏的时候忠心容易吗？哎呦，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我告诉你，有一天呢，我在办公室里头，我过去三年换了六个老板，你们觉得这样爽不爽？然后所有跟我一起同事的，跟我一起同一个 level 的人，现在只剩下两个，全宰光了。哇，你说在那里坐的开心不开心？啊，很不开心啊。然后那天呢，又去搞了一堆，啊，搞得我真的是。跟神讲，我说神啊，为什么？你就让我退休嘛，就让我不干了嘛，这何必要跟这种人在那？啊，神又不同意，对吧？你这个东西啊，你这个东西就是该学的功课没有学好，就要留在那边的锅里再煎一煎。啊，心里面不舒服，真的很不舒服。所以大概到了差不多下午快五点了。我就把东西一收就走了，下班。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去看我们教会一个老姐妹，因为我知道我那个时候再过三天我就要出国了，然后出国五个礼拜才回来。我蛮担心的，说我出去了再回来还看得到看不到这个老姐妹，所以我就确定在我走之前我一定去看她一下，跑老姐妹家去。那你想想看啊，这个自己一天呢都是被人家丢了一大堆的那些不好听的东西，你们觉得我的脸上会怎么样啊？荣光啊，不太会嘛，对吧？强颜欢笑啊，按个电影，哎呀，好啊好啊，坐下来。可是我告诉你，真的奇妙，奇妙。我们那个老姐妹已经病得已经没有办法站了，躺在床上看我来，她高兴得不得了，哎呀，勉强撑起来，哎呀，志兄啊，你不要来了，你太忙了。我说怎么能够不来，我一定要来。哦，就开始跟她聊啊聊啊聊，我越来越开心。 因为他跟我爸很好嘛。他说哎呀你爸怎么样啊，我说哎呦我爸不好啊，我爸这个不乖那个不乖。我有时候他不乖啊，我看他我还比他乖一点。就跟这个老姐妹开始一直聊一直聊，在聊天的中间我突然发现一件事，这个老姐妹癌症这么久这么痛苦，她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中国人说久病无孝子，守在她面前的儿子媳妇，我每次看她都跟我夸儿子有多好媳妇有多好。哎，弟兄姐妹，我够老了，我看过很多事，我坦白告诉你，我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一个人那么完美。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儿子好是好，但是绝对没有像他夸的那么好。真的，我讲实话的，他媳妇好我很了解，但肯定没有他讲的那么好。哪里会没有累的时候，哪里会没有受不了的时候，对不对？但是我稀奇的是在这个老姐妹的身上，她只看到她儿子媳妇的好，所有的不好都没看见。而且我跟她聊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姐妹啊，神真的是祝福她。这姐妹一直跟我讲啊，她说我告诉你啊志兄啊，我真是迫不及待啊到荣耀里去啊，那个新的身体将来啊多么好啊，再不痛啊，再没有这些麻烦啊。哇，他讲得好开心啊。我说你啊就跟我爸一样，天天吓我妈，就跟我妈讲我该走了，我已经够老的了，我活够久了。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子想，我说你活一天就是一个见证，你活一天就是你儿女的祝福。哦，他听到我这句话，你看他笑的那个开心的，一点都不像一个有病人。那天从他的房子出来，我上到车上，我要开车以前，神就在我心里面跟我讲话，你还不开心啊？你听懂了没有？你看人家都开心啊，你不开心啊？你又健康，老婆又好，教会又好，什么都好，哦，就公司给你点小鞋穿，你就不开心啊？人家这个样子，人家那么开心，你有什么权利不开心？哦，他突然想，哎呦，为什么权利不开心？想想没有什么权利不开心啊。那天开个车回家，回到家，我家老婆问我，怎么了？公司发生什么事了？我说没事，什么事都没有，不可能，怎么会没有事？我怎么会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很好多天没看到你这么开心回来了。我那时候才知道多么羞愧，懂吗？这样子没讲到，谁不会讲？你真的碰到一点事，你的生命怎么样？你活出来什么样子的？忠心吗？是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吗？一个忠心的好管家，你注意看保罗，他灾难在他的生命中，苦难在他的生命中，做成何等美丽的，就他真像他的主。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有多像主吗？我念给你听。劳苦亲手做工，像不像主？像不像？然后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就忍受，这像不像主？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唱歌 哦，主，我愿意向你。哎，这歌好唱吧？好唱哈、哦，好听哈、哦，好听哈、哦，好唱也好听。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的愿意向他吗？你真的愿意吗？像他是这样子的，被人咒骂就祝福，被人逼迫就忍受，你愿意吗？这叫向主，这才叫向主啊！不是这个样子叫向主，这叫向主。忠心的管家，你没有时间讲了，因为他说他要叫我留一点时间给你们问问题，最后讲一点点，点到为止。保罗讲到他像一个属灵的父亲，反正师父有一万，他父亲有一个。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穷嘛，我娘要养鸡养鸭，我放学回来不能玩的，我放学回来要干嘛？要给鸡鸭准备吃的，知道吗？要去切那个地瓜叶啊，你知道那个年代没有人吃的，那现在是我们很贵的买的吃的。那个年代没有人吃的，不是地瓜叶，番薯藤，那个年代那些东西都是没有人吃的，就是喂鸡喂鸭喂猪的，没有人吃的，我们就会去收一些那个回来，然后就切啊切啊，因为那个鸡和鸭你不能给它一整块，它没办法吃，要把它切成很碎很碎的吧，剩饭要和，还要去，我们那时候还买一些米糠和在里面啊，要给它吃嘛，反正我就要负责搞它一缸，我搞完了以后呢，我就把那一缸的东西啊，就拿到后院去，往那地上一撒，那些小鸡啊小鸭全来了，就吃上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搞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吧，啊，就可以出去玩了，这样懂了吗？等到结婚了，有孩子了，我儿子啊，他有个大毛病，他的气管有问题，他不是食道有问题，不是气管，食道有问题，两西西的牛奶他可以足足喝上差不多一个半钟头，哦，很难喂啊，他喝到后面都累了，你知道吗？他喝不动，他不喝了，所以你还得给他塞啊再弄啊，喝啊乖啊再喝啊，喝啊赶快把它喝完了，好不容易他喝完了，把他抱起来要很小心哦，不然就吐给你看了，抱起来要摸啊摸啊，轻轻的拍啊，搞半天要等他打足够的嗝，你才敢给他放下去睡觉。问题是什么呢？放下去半个钟头他又醒了，又饿了嘛，该吃下一顿了。哎呦，我告诉你啊，那个时候我们养他真是苦死了，苦得要死啊。但是奇怪啊，弟兄姐妹，晚上两点，晚上三点，晚上四点，抱着他，我有没有说
爱喝就喝，
不喝拉倒？有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是爹嘛，你懂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多少人对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爱吃就吃，不吃拉倒，是吧？我们讲道讲完了，你们听懂听懂，听不懂活该。我们教主日学，我们自己讲得很过瘾，我们讲了一大堆，我们找了一大堆，反正现在 Google 很方便嘛，对，我们找了一大堆东西，哦，我们讲得自己好乐，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We don't care。 我们是在干什么？我们就是拿了一锅一缸往那一撒。Do you really know what they mean? Do you even care?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很多人问我，刘弟兄，你准备讲这样的话多少时间？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花奖章严格的讲是几十年的功夫，而其中在真正准备的时候花最多的时间是什么？是要问问主，他的羊需要听什么。你真的要了解主的羊他的光景，你真的要爱他们，你真的要从心里面跟他们有关系。你不是一个在国内讲的住在中南海的人，不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的。你不是这样子的人，你是要与神的百姓同甘共苦的，你是要活在弟兄姐妹中间的。教会的领袖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彼得告诉我们，你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都应该求主让你成为某种程度的属灵领袖。主或许用你祝福十个人，主或许用你祝福三十个人，主或许用你祝福几百个人、几千个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神给你恩典，你要记住你的身份是什么，别人应该怎么看你，别人应该从你身上期待什么，你应该怎么看你自己，你应该需要什么样的恩典让你能够做一个见主面不会羞愧的人。我们有一点祷告好了。天父，我求你的恩典能够使用这些话祝福这个教会，祝福这里的弟兄姐妹。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这里面有任何一点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求圣灵用着出于圣经的话让你的旨意、让你的荣耀可以在这个教会中彰显出来。一切人的肉体私欲都求你禁止。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